今日信息是我已经看见了主，我将时间交给徐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今天是复活节，
今天是复活节。
从2000年前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开始，
从2000年前耶稣从死里复活那天开始，
他就成为所有信耶稣的人年年欢喜庆祝的日子。
我就成为了所有信耶稣的人年年欢喜庆祝的日子。
其实基督徒庆祝耶稣的复活不只是一年一次，
其实基督徒不是一年一次才庆祝复活，这个是耶稣的复活，
而是每个星期都庆祝，
每个星期都会庆祝。
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
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
他的门徒们都依循旧约时代犹太人的规矩，在安息日聚会。
他门徒都依照旧约时代犹太人的规矩，在安息日聚会。
他们去会堂聚会的日子是星期六，
他们是星期六去会堂的。
但是从早期教会开始，
在早期教会开始，
基督徒就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星期天。聚在一起，
基督徒就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星期日，他们会聚在一起。
原因就是耶稣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从死里复活的。
原因是耶稣在七日的第一日从死里复活。
一开始最早一批的基督徒都是犹太背景的，
一开始最早的一批基督徒都是犹太背景的，
所以他们星期六去犹太人的会堂守安息日，
所以星期六就去犹太人的会堂守安息日，
星期日又聚在一起欢庆耶稣的复活，
星期日再聚在一起庆祝耶稣的复活。
但是没有多久，
不过没多久，
随着福音的广传，成千上万非犹太背景的人也信了耶稣，
随着福音的广传，成千上万非犹太背景的人都信了耶稣。
七日的第一日就成为每周基督徒固定聚在一起敬拜神的日子。
七日的第一日就成为了每个星期基督徒固定聚在一起敬拜神的日子。
这个日子更是从早期教会开始就被称作是主日。
这个日子更是从早期教会开始就被称为主日，
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即系主耶稣基督嘅日子。
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从《使徒行传》我哋可以睇到，
耶稣的门徒们一旦发现了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千真万确的事，每个人都像是在一夜之间改变了。
耶稣门徒一旦发现耶稣死里复活系千真万确嘅事之后，佢每个人都喺一夜当中就改变。
从原先因为害怕被抓，找地方躲在一起发抖。
他原先是听到找个地方躲在一起手头脚震，
变成了在公众场合当中毫不畏惧的站起来高声宣扬耶稣，
变成他在公众场合毫不畏惧地站在高声宣扬耶稣。
他们多数原本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渔夫，
他多数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渔夫，
但是神使用他们，让一切听到他们布道的人都深感震撼。
不过神使他们让一切听到他们布道的人都深感震撼。
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在从使徒行传里面我看到，
门徒传福音的时候最大声宣扬的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门徒传福音最大声宣扬的就是耶稣复活，
而且耶稣才一复活他们就开始传，
而且耶稣复活没多久他们就开始传了，
而且就是在耶稣被钉死的耶路撒冷传，
就在耶稣被钉死的耶路撒冷城里面传。
那些钉死耶稣的犹太人宗教领袖和罗马官员都想要压制基督徒，不让他们传耶稣复活的事。
钉死耶稣那些犹太人宗教领袖和罗马官员都想压制基督徒，他们不想他们传耶稣复活的事。
但是他们面对一个事实，就是耶稣的坟墓空了。
不过，你面对依家个事实就系耶稣嘅坟墓的确系空嘅。
他们无法拿出耶稣嘅尸体来灭众人的口，
冇办法拎耶稣嘅尸体出嚟灭众人嘅口。
他们只有编故事来说，耶稣嘅尸体是被门徒偷走了。
咁啊，唯有做一个故事就话耶稣嘅尸体被人偷走咗。
新约圣经所有27卷书都是写作于耶稣死里复活的同一个时代。
新约圣经所有27卷书都系写喺耶稣死里复活之后的同一个世代，
每一位作者都与耶稣在世的年日有相当的重叠，
每一个作者都同耶稣所在世的年日有相当的重叠，
而且绝大多数在耶稣钉死前以及复活之后都与耶稣有直接的接触，
而绝大多数都在耶稣钉死 之前或者复活之后有跟耶稣有直接的接触，
他们亲眼见证主耶稣的复活，
是亲眼见证主耶稣复活
之后，他们也摆上自己的性命来传扬主耶稣的复活，
之后他们都摆上自己的生命去传扬主耶稣复活。
这些人一个一个都因为传扬这个福音遭受逼迫，
这些人一个一个都因为传扬福音受到逼迫，
他们殉道而死却毫不后悔，
殉道而死却是毫不后悔。
今天我从圣经当中挑选了五个人物，
今天我从圣经当中挑了五个人物，
他们都积极地向人传扬耶稣的复活，
他都向人积极地传耶稣的复活。
我们也看到耶稣的复活实实在在地改变他们个人的一生，
我都看到他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整个人生次次都有改变。
所以今天的信息就分作五段，
所以今天的信息就分五段。
那每一段的结尾，我会请小诗班唱一首能够代表那一个人物心中感受的诗歌。
每一段的结尾，我会请小诗班唱一首是代表那个人物心里面感受的诗歌。
我也借着这些诗歌，邀请我们所有人都来对耶稣的复活有个人的回应。
我都藉着这些诗歌邀请所有人对耶稣的复活有个人的回应。
好，我挑的第一个人物是抹大拉的玛利亚。
我选第一个人物是抹大拉的玛利亚。
在耶稣复活的那天早晨，他是第一位亲眼见到耶稣的见证人。
在耶稣复活的早上，他是第一个见到耶稣的见证人。
圣经当中有好多位玛利亚，
圣经当中有好多位玛利亚，
而这位来自抹大拉村庄的玛利亚曾经蒙耶稣的医治，从被鬼附的痛苦当中被拯救出来。
而这位来自抹大拉村庄的玛利亚曾经蒙受耶稣的医治，他从被鬼附的痛苦当中被拯救出来。
从那一天开始，他和另外几位蒙主医治的人就跟随耶稣。
从此他就和另外几位蒙主医治的人一起跟随耶稣，
用自己的财物来支持耶稣和耶稣的门徒四处传道，
用自己的财物支持耶稣和耶稣的门徒四处传道。
耶稣最后一次从加利利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妇女们一路跟随。
耶稣最后一次从加利利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妇女他就一路跟随。
耶稣被抓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哭泣着一路跟到十字架下。
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们一路喊一路跟到去到十字架底下。
亚利马太人约瑟把耶稣的身体拿去安葬的时候，他们跟着去到坟墓。
亚利马太人约瑟将耶稣的身体拎去埋葬的时候，他们都跟着去坟墓。
是因为安息日的缘故，他们不能久留。
不过因为安息日的缘故，他们不可以留得很久。
但是安息日一过，他们大清早就带着香料香膏去到耶稣的坟墓。
不过安息日一过，他们大清早就拎着香料香膏去到耶稣的坟墓。
却很惊讶地发现封闭坟墓入口的那个大石头已经被滚开了。
不过很惊讶的就是发现封闭坟墓入口的大石头已经滚开了。
进到坟墓不见耶稣的身体，
入到坟墓里面不见耶稣的身体，
突然有天使显现说耶稣已经复活了。
突然有天使显现说耶稣已经复活了。
这些妇女又惊奇又害怕，立即从坟墓逃跑。
这些妇女又惊奇又惊，她立即就从这个坟墓出面坟墓里面逃跑。
一路上不敢跟任何人说发生了什么事，
一路上不敢跟任何人讲话发生了什么事，
只跑去告诉十一个门徒和那些其他在那里的人，
只是跑去告诉十一个门徒和其他在那里的人。
但是没有人相信他们，
不过没人相信他们，
认定他们是胡言乱语，
认定他们是胡言乱语的。
只有彼得和约翰跑去坟墓看看，
只有彼得和约翰跑去坟墓里面看看。
抹大拉的玛利亚也跟着他们回到耶稣的坟墓，
抹大拉的玛利亚也都跟着他们回到耶稣的坟墓。
彼得和约翰看到坟墓空了，心里稀奇，就回去了。
彼得和约翰见到坟墓空了，心里稀奇，就回去了。
而抹大拉的玛利亚却留在那里，站在坟墓外伤心的哭。
不过抹大拉的玛利亚就留在坟墓外面，就站在那里哭。
这时候不只是天使显现，
不过当时不单止是天使显现，
他也亲眼见到了复活的主耶稣。
他还亲眼见到复活的主耶稣，
他心中何等喜乐，
他心里面是何等喜乐。
跑回去找门徒，
他跑回去找门徒，
兴奋地向他们宣告说我已经看见了主，
兴奋地向他们宣告说我已经见过主了。
我觉得最能反映抹大拉玛利亚的心声的一首诗歌就是主活着。
我觉得最能反映抹大拉玛利亚心声的一首诗歌就是主活着。
他和其他妇女第一次去向门徒报告坟墓空的时候，还有天使显现的消息，别人不止不相信，还说他们是胡言乱语。
他和其他妇女第一次去向门徒报告坟墓空的时候，还有天使显现的消息，其他人不单止不相信，还说他们是胡言乱语的。
他亲眼见到了复活的主，就跟门徒们讲的时候，别人一开始也还是不相信。
他亲眼见到复活的主和门徒讲的时候，其他人一开始都是不信。
但是不论别人怎么怀疑，怎么样取笑他所说的，
不过无论其他人怎样怀疑，怎样取笑他所说的，
他因为这个已经实实在在，他有了亲身经历这个大好消息而兴奋。
不过他因为已经实实在在亲身经历了这个大好消息，他而兴奋。
他也毫不保留的要高声宣扬这个福音，让人人都知道。
他都毫不保留咁要高声宣扬这个福音，让人人都知道。
现在我就请三位在我们教会中心服事时间最久的姐妹们来唱《主活着》。
现在我请三位在我们教会中心服事时间最久的姐妹一起唱这个《主活着》。
他们先唱第一节，等一下我会请大家一起加入。
他们会先唱第一节，我们一会儿会一起加入。
Thank you.
挑的第二个人物是多马。
我刚才第二个人物是多马，
他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
系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
圣经对他的记载不多，
圣经对佢记载唔记载唔多，
但他却因为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而出名。
不过因为一件唔太光彩嘅事而出咗名。
在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他向众门徒同时显现。
主耶稣复活嗰晚就向众门徒显现，
但当时多马不在场。
不过当时多马就唔在场。
后来这些门徒对多马说：“我们已经看见了主。”多马却不肯相信。
后来啲门徒同多马讲话：“我哋已经见过主啦。”多马就唔肯相信。
他所摆出来的态度跟我们在座许多人没有信主之前一模一样。
佢摆出嚟嘅态度同好多我哋未信主之前嘅人，佢哋一模一样。
虽然其他的门徒都说主已经复活了，
虽然其他门徒都说主已经复活了，
多马认为那是他们的看法。
多马认为是他们的看法。
要多马因着他们的见证而信，办不到。
而要多马因为他们的见证而信就不行，
非要等到他自己也见到了才算数。
一定要他自己见到才算数。
而且他还怀疑其他的门徒没有仔细看清楚。
而佢话而其他门徒系咪冇睇清楚啊？
没有小心地去看，出现在他们眼前的那个人手上有没有被钉十字架的钉痕？
有冇小心睇到嗰个人手上系咪有十字架嘅钉痕呢？
而且就算有看得到的钉痕，多马还是觉得不足以信。
就算睇到啲钉痕，多马都系觉得不足以信。
一定要透过亲手的验证，
一定要亲手验证，
指头探入那钉痕，
用手指去探入嗰，
要用手探入耶稣被枪扎过的肋旁，那多马才会考虑考虑，
要用手探入耶稣被枪刺过的肋旁，他才会考虑考虑。
从表面来看，多马的逻辑思考以及科学实证精神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从表面看，多马的逻辑思考和科学实证精神都是很值得肯定的。
但是多马并没有像他自以为的那么客观。
多马没有他自以为那么客观，
因为他其实有一个非常主观的预设立场，
因为其实他有一个很主观的预期立场，
就是他已经先入为主的认定耶稣的复活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
就因为他先入为主已经认定耶稣复活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
跟他认识多年的众同伴众口一致的向他做了见证之后，多马还是要开出很多的条件。
就算他认识多年的同伴，众口一致地跟他做见证之后，他都是开出这些条件。
完全是因为他不相信，他根本就不相信这可能是真的。
完全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个可能是真的。
但是感谢主的怜悯，
感谢主的怜悯。
当复活的耶稣再次显现于门徒的时候，
当复活的耶稣再次显现在门徒面前的时候，
他特别对多马说，
他特别同多马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
伸出你的手来探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总要信，
不要疑惑总要信。
你想多马伸出手去摸了吗？
多马当时是不是立刻伸出手去摸啊？
没有，
没有。
这是他口中说出了一句非比寻常的话，
他突然在口里面讲了一句非比寻常的说话，
他称耶稣是我的主我的神，
首先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啊。
今天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称耶稣是很自然寻常的事，
今天我们这样称呼耶稣是很自然很寻常的事，
但我们要知道在所有的门徒已经跟随耶稣三年半之久之后，多马是第一位叫出这称呼的人。
不过在所有跟随所有门徒跟随耶稣三年多这么久，多马是第一个这样叫的人。
在那个时刻他意识到耶稣不只是他们的拉比，他们的老师。
当时多马能够醒悟到耶稣不单止是他们的拉比老师，
不只是他们跟随的主，
不单止是他跟随的主，
不只是使徒约翰曾经宣告的神的羔羊，
不单止是使徒约翰所宣告的神的羔羊，
不只是弥赛亚救世主，
不单止是弥赛亚救世主，
不只是神的儿子，
不单止是神的儿子，
耶稣就是神，
耶稣就是神，
是那位人人都应当屈身敬拜统管宇宙万有独一的真神，
是那位人人都应该屈膝敬拜统管宇宙万有的独一的真神。
多马的确曾经因为过多的怀疑而拒绝相信耶稣的复活，
多马的确曾经因为过多的怀疑拒绝相信耶稣的复活。
到今天在英文里面还有一个专用词叫做 Doubting Thomas， 多疑的多马。
到而家英文入面都仲有一个专有嘅词语叫做 doubting Thomas， 多疑嘅多嘛，
就是用来形容那些没有信心总是多疑的人，
形容嗰啲冇信心而多疑嘅人。
但是主依然以慈爱来劝勉鼓励多嘛，
不过主依然以慈爱嚟劝勉鼓励多嘛。
耶稣先对多嘛说：不要疑惑，总要信。
耶稣先同佢讲话：不要疑惑，总要信。
之后又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之后又话：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就有福了。
后面这句话其实也正是对今天的我们所讲的。
呢句说话亦都正系对今日我哋所讲嘅。
我选了以色列的圣者这首歌来代表多马的心声。
我感觉以色列的圣者这首诗歌来代表多马的心声，
因为他不只是在那一天认识了主耶稣是他的主他的神，
因为他那天不单止认识到主耶稣是他的主是他的神，
他也从此就摆上自己的一生去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
他都从此摆上自己一生去传扬主耶稣复活的消息。
有历史的资料显示，
有一啲历史资料显示，
多马往东方去传福音。
多马去咗东方传福音，
在他有生之年，脚中至少已经抵达了印度。
喺有生之年，佢嘅脚中至少都抵达到印度。
在今天，印度还保存了一间非常古老、以多马为名的教会。
到而家今日，印度仲系保存一间非常古老、以多马命名嘅教会。
现在就请三位在我们教会中心服事时间最久的弟兄们来唱以色列的圣者。
我现在请三位在我们教会中心服事时间最久的弟兄来唱以色列的圣者。
他们先唱，等一下我也会请大家一同加入。
他们先唱，一会我们会一起加入。
来敬拜你，我神宝贝耶稣和平之君。
我挑的第三个人物是彼得。
我看看第三个人物是彼得。
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彼得是圣经记载最多、描述也最详细的一位。
在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彼得是圣经记载得最多、描述得也都最详细的位。
他是耶稣最先呼召的门徒之一，
是耶稣最先呼召的门徒之一，
更是十二位门徒当中与耶稣最亲近的三位之一。
更是十二个门徒当中与耶稣最亲近的三位门徒之一。
彼得个性非常直率，常常最先发表意见。
彼得的个性非常直率，他常常都是最先表达意见，
他也常常带头采取行动，
他都常常带头去采取行动。
一听到耶稣预言去到耶路撒冷之后会被钉十字架，彼得就立即叫耶稣不要去。
一听到耶稣预言说去到耶路撒冷之后会被钉十字架，彼得就立刻叫耶稣不要去。
耶稣被卖之前曾经预言彼得将会三次不认主。
耶稣被卖之前曾经预言彼得话会三，预言彼得三次会唔认主。
彼得却蛮有自信的夸口说，就算要和耶稣同死，他也绝对不会不认主。
彼得蛮有自信咁夸口话，就算要同耶稣同死，佢都唔会唔认主。
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喺耶稣被卖嗰夜，
当一群人拿着刀棒来抓耶稣的时候，
当一班人攞住刀棒嚟捉耶稣嘅时候，
彼得的确立即奋不顾身地拔出刀来护卫耶稣。
彼得就真的确立即奋不顾身地将刀拎出来护卫耶稣，
他甚至还砍掉了一个人的一只耳朵，
还斩了一个人的一只耳朵。
在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四散逃跑，
耶稣被捕的时候门徒就四散逃跑。
彼得也的确鼓起勇气一路跟进了大祭司的院子。
彼得也就真的确鼓起勇气一路跟到入去大祭司的院子里面。
但是当有人质疑他是不是耶稣的门徒的时候，
不多人质疑他是不是耶稣门徒的时候，
他出于本能的反应一而再再而三的否认。
他出于本能的反应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了。
等到鸡叫了，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
等到鸡叫了，耶稣就转过身来望着彼得。
彼得才想起耶稣曾经对他说过的话，
彼得先至谂翻起耶稣同佢讲嘅说话，
他就出去痛哭，
就出去痛哭。
我们可以试着去体会一下彼得的心情，
我可以试下去体会彼得嘅心情。
他一直深信自己比其他人都更爱主，
佢一直都深信自己比其他人更爱主。
没有想到竟然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跌倒了，而且跌得这么惨。
想不到竟然在这个这么关键的时刻跌倒了，还跌得这么惨。
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失败，
这个永远都无法弥补的失败，
可以让他从此一辈子羞愧，再也无法在别人面前抬得起头。
可以让他成世人都从此羞愧， 再不能够在人面前抬得起头。
在耶稣被钉之后第三天的早晨，
在耶稣被钉之后第三天的早晨，
彼得听到妇女所说耶稣复活的消息，
彼得听到妇女所讲耶稣复活的消息，
他马上跑去坟墓，
他即刻跑去坟墓，
看到坟墓空了，
看到坟墓空了，
他心里稀奇，
心里就稀奇。
那天晚上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
那晚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
大家都非常喜乐，
大家都很喜乐。
但是我想，
我想
夹杂在一群喜乐的门徒当中，
夹杂在一群喜乐的门徒当中，
彼得默默地在心中有一个伤痛。
彼得默默在心里面有一个伤痛。
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他三次否认了主。
在耶稣被卖那晚，他三次否认了主。
像他这样一位带着永远无法涂抹的过犯的人，还配再来跟随主，再来服侍主吗？
好似佢咁样带住永远无法涂抹嘅过犯嘅人，佢仲配得再嚟跟随主服侍主吗？
感谢主，
感谢主，
耶稣的爱是何等的细腻，
佢嘅爱系何等嘅细腻。
他用另外一次特别的显现与彼得单独的对话，
佢用另一次特别嘅显现同彼得单独咁对话。
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对他说： 你为让我的小人。
然后耶稣又第二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
之后耶稣又第二次问彼得，你爱我吗？
不止问两次，还问了第三次。
不单止问了两次，还问了第三次。
彼得三次不认主，
彼得三次不认主，
耶稣就借着重复三次问同样的问题来医治彼得心灵的创伤。
耶稣就藉着重复三次问同样的问题来医治彼得心灵的创伤。
他给彼得有机会三次重新来向主表达他的爱。
他给彼得有机会三次重新地向主表达他的爱。
而每一次彼得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之后，耶稣都对彼得说，你牧养我的羊。
而每一次彼得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跟着都跟彼得说，你牧养我的羊。
意思就是主耶稣相信接纳了彼得的回答，
意思是耶稣接纳了彼得的回答，相信了他的回答，
而且重新把带领所有门徒的责任托付给彼得，
而重新将带领所有门徒的责任托付给彼得。
耶稣在赦免医治彼得的同时，也预言了彼得有一天将会为主殉道。
耶稣在赦免医治彼得的同时，都预言彼得有一天会为主殉道。
彼得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曾经惧怕，
彼得曾经在耶稣被卖那一晚他害怕，
但是经历过主赦罪的恩典之后，他不再惧怕。
不过当经历到主赦罪恩典之后，他就不再惧怕。
他勇敢地公开传扬主耶稣的复活，
他勇敢地公开传扬主耶稣的复活。
在公元64年左右，彼得为主殉道。
在公元64年左右，他为主殉道。
根据广为接受的传说，
根据广为接受的传说，
当罗马政府要以钉十字架来处理彼得的时候，
当罗马政府要以钉十字架来处死彼得的时候，
彼得说他不配与耶稣用同样的方式来被钉十字架。
他说他不配同耶稣一样用同一方式钉十字架。
他主动要求用头下脚上的方式倒钉十字架被处死。
主动要求用头下脚上的方式倒钉十字架而死。
我想有一首诗歌很能代表彼得的感受。
有一首诗歌我亦都好中意，佢亦都好能表达彼得嘅感受。
现在我请另外三位在我们教会中心服侍时间比较久的弟兄们来唱《主你为何拣选我》。
而家我请另外三位喺我哋教会中心服侍比较耐嘅弟兄嚟唱《主你为何拣选我》。
也是他们先唱，等一下我会请会众一同加入。
亦都系佢哋先唱，我哋一阵间会一齐加入。
求主恩
多稀奇，救主怜悯大有多，虽我心思量难明了。哦，主帮助我成为你要样式，我愿一生顺服主旨意。如今献生命为主而生活，与我主同行奔天路。哦，主帮助我成为你要样式，我愿一生顺服主旨意。如今献生命为主来生活，与我主同行奔天路。
如今献生命，
如今献生命为主而生活，与我主同行奔天路。
我挑的第四个人物是保罗。
我拣的第四个人物是保罗。
他原先并不是耶稣的门徒。
他原先并不是耶稣的门徒。
实际上是当门徒开始传扬耶稣复活的信息的时候，保罗是犹太教犹太人当中最积极逼迫基督徒的一位。
实际当门徒开始传扬耶稣复活的消息的时候，保罗是犹太人当中最积极逼迫基督徒的其中一位。
保罗有很好的出身背景，
保罗有很好的出身背景，
是最纯种的犹太人，
是最纯种犹太人，
是犹太教当中最认真学习律法的虔诚信徒，
是犹太教里面最认真学习律法的虔诚信徒。
他的表现远远超过与他同辈的同伴们，
他的表现远超过他同辈的同伴。
他被当时犹太教七大法学大师加玛列收为弟子。
他被当时犹太教七大法学大师加玛列收为弟子。
这就相当于是在今天常春藤的学校世界级大师手下做的高材生。
就好像今天常春藤学校世界级大师所收的高材生。
而且保罗的家境非常好。
而且保罗的家境很好，
他一出生就具备了罗马公民的身份，
一出世就是有罗马公民的身份。
这么一个社会地位是当时千千万万的人再怎么羡慕都得不着的。
这样的社会地位是当时成千上万的人再怎么羡慕都是得不到。
保罗因为对犹太教的热心，就认定耶稣所传的是与犹太的律法相违背，是一个异端。
保罗因为对犹太教热心，他就认为耶稣所传的是违背犹太律法的，是异端。
然后他就痛恨基督徒把许多犹太人都带去信了耶稣。
他就痛恨基督徒将很多犹太人带去信耶稣。
他就主动要求犹太教的大祭司给他权柄，让他到各处去抓拿基督徒。
他就主动要求犹太教的大祭司给他权柄，去到处捉拿基督徒。
但是有一天，在去到大马色的路上。
不过有一天在去大马色的路上，
他因着复活的主亲自向他显现而眼睛失明。
他因为复活的主亲身向他显现而眼睛失明。
他醒悟自己所犯的错误之后，
他醒悟自己所犯的错误之后，
谦卑地接受一位基督徒为他做的祷告，
谦卑地接受一位基督徒为他做的祷告。
他眼睛重见光明，
眼睛就重见光明。
他受洗之后，整个人生完全扭转。
受洗之后，他整个人生方向扭转，
从此摆上自己的一生去传扬耶稣，
从此摆上一生去传扬耶稣。
他一次又一次踏上宣教旅程，四处建立教会。
他一次又一次地踏上宣教的旅程，四处地建立教会，
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从小亚细亚 带进了欧洲大陆，
将福音从小亚细亚带入欧洲大陆。
保罗所产生的影响之大，历史学家以翻天覆地来形容。
他所产生影响之大，历史学家用翻天覆地来形容。
保罗信主之前，曾经以他优秀的出身背景以及守律法的严谨引以自豪。
保罗在信主之前，曾经以他优秀的出生背景和守律法的严谨引以自豪。
但是从他所写的一封封书信，我们看到，
不过从他写的一封封书信，我们看到，
随着他信主之后，对主的认识渐渐加增。
随着他信主之后，对主的认识渐渐加增，
他越来越深刻地看到，他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他越来越深刻地看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他打从心里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
他从心底里面说是自己是罪人当中的罪魁。
他尤其懊悔的是自己原先所追求所夸口的东西成为了他认识主的拦阻。
他尤其懊悔的就是以前自己原先追求的所夸口的东西是成为了他认识主的拦阻。
保罗信主之后，看那些不但是如同粪土，没有价值。
甚至之后，保罗睇呢啲嘢唔单止系有如粪土咁样冇价值，
甚至他会说那些是在他专心跟随主的事上是有损的。
甚至话呢啲嘢喺佢专心跟随主嘅事上系甚至系有损嘅。
而什么是最宝贵的呢？
而什诶系咩最宝贵嘅咧？
他说就是认识主耶稣。
佢话认识主耶稣系。
现在我请三位姐妹和我一同来带大家唱这首代表保罗心声的歌《认识你》。
而我哋请三位姊妹嚟带大家一齐唱呢个代表保罗心声嘅歌《认识你》。
也是他们先唱第一节，我们等下再加入。
亦都系佢哋先唱第一节，我哋啱再加入。
是你耶稣，认识你是我的神之宝，主你是我的天，我生了我的宝你，主我深爱你。认识你耶稣，认识你是我的神之宝，主你是我一切，我献了我的宝衣，主你是我一切，我献了我的宝衣，主你是我一切，我献了我的宝衣，主的深爱你，主的深爱你。
我挑选的最后一个人物是约翰。
我刚刚选一个人物是约翰，
他和彼得一样是最先被耶稣选召，
和彼得一样是最先被主选召的，
也同样是与耶稣最亲近的三位门徒之一。
他都是跟耶稣最亲近的三位门徒之一。
在他所写的约翰福音里面，他自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
在他写的约翰福音里面，他自称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
在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也的确坐得离耶稣最近。
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也的确跟耶稣坐得最靠近。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约翰来照顾。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也都将自己的母亲托付给约翰来照顾。
约翰和彼得一样，原本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渔夫。
约翰原本和彼得一样，都是没有怎样受过教育的渔夫。
而且他的脾气很暴躁。
而且他的脾气很暴躁的。
有一次，有一个村庄的人不肯听他们传福音。
有一次，有个村庄的人不肯听他们传福音。
约翰就希望让火从天上降下来，把那些人都烧死。
我就希望火在天上面降下来，将那些人都烧死了。
结果受到耶稣的责备，
结果就受到耶稣的责备了。
约翰还曾经因为有别人不听从他们，就向耶稣抱怨。
耶稣还曾经因为有些人他不听从他们，就向耶稣抱怨。
他也曾经跟其他的门徒相争，谁应该在耶稣身旁有最高的地位。
也都曾经跟其他门徒相争，谁个应该在耶稣身边有最高的地位。
但那些都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前的约翰，
不过这些都是耶稣在死里复活之前的约翰。
在那之后，他的生命也有了极大的改变。
在耶稣复活之后，他的生命也都有了极大的改变。
所有使徒当中，约翰应该是最晚死的。
所有的使徒当中，约翰应该是最迟死的。
他写的书信包括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以及启示录，应该也是新约二十七卷书里面比较晚写成的几卷。
他写的书信包括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以及启示录，都应该是新约二十七卷书里面较为迟写成的几卷。
而他被后世的人尊称是爱的使徒。
约翰被后世人尊称为爱的使徒，
因为在他所写的书信的字里行间里面，处处都显出他是一个深深经历过主的爱、生命被改变的人。
因为在这些书上面的字里行间，处处都显出他是一个深深经历过主的爱、生命被改变的人。
他一再告诉读者们，神的爱是何等伟大。
他一再咁话俾读者听，神的爱是几咁伟大。
也一再提醒基督徒们要爱神，也要彼此相爱。
都一再提醒基督徒要爱神，也都要彼此相爱。
约翰自己就具体地活出了彼此相爱的见证。
约翰自己就已经具体活出了彼此相爱的见证。
以前他曾经跟别的门徒争谁为大，
以前他就成日同其他门徒争边个大。
我想他的头号敌人就是彼得。
可能他当时头号的敌人就是彼得。
但是出于约翰手笔的约翰福音是唯一一卷福音书记载了彼得如何蒙了耶稣的赦免。
不过出于约翰手笔的约翰福音是唯一一卷福音书记载了彼得如何蒙了耶稣的赦免。
约翰记载了 彼得被主托付来做众人之首，牧养群羊。
都约翰记载咗，彼得系被主托付做众人之首嚟牧养羊群。
约翰福音写作的时间大约是公元85年。
约翰福音写作的时间大约是公元85年。
那时候的约翰年纪可能也有70-80岁了。
可能当时约翰的年纪都已经可能70-80岁了。
但他回忆年轻的时候跟随耶稣的点点滴滴，却依然充满了那个新鲜活泼的热爱。
包括回忆年轻的时候跟随耶稣的点点滴滴，却是依然充满着新鲜活泼的热爱。
他带着诚挚的热情，希望把他所认识的耶稣介绍给每一个人。
他带着诚挚的热诚，他去的热情，他去希望将他认识的耶稣介绍给每一个人。
他说：“淡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说：“淡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对约翰来说，
对约翰来讲，
他记得当初施洗约翰指着耶稣向他们众人所发出的宣告。
他记得当初施洗约翰指着耶稣向众人发出的宣告。看啊，
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后来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
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
神让他在异象当中再次看到那位圣洁被杀的羔羊。
神让他在异象当中再次见到那位圣洁而被杀的羔羊。
他知道这位羔羊已经战胜了罪恶和死亡的权势。
约翰已经知道这位羔羊已经战胜了罪恶和死亡的权势，
让所有愿意信靠耶稣的人都能够蒙他宝血的涂抹，罪得赦免，被称为义。
让所有愿意信靠耶稣的人都能够蒙他宝血的涂抹，罪得赦免，被称为义，
能够进入神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
能够进入神的家里面，成为神的儿女。
而且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要再回来，
而且有一天主耶稣基督会再回来，
带领所有属神的子民都进入新天新地，
带领所有属神的子民一起进入新天新地。
在约翰所写的几卷书里面，我们都看到年纪老迈的约翰在切切等候盼望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
而在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和约翰的书和启示录里面，我们都看到年纪老迈的约翰在此时这样等候盼望主耶稣再回来的人。
现在诗班们要和我们一同来唱一首根据启示录22:20所写的诗歌。
现在我们会请小诗班带我们唱一首根据启示录22:20所写的诗歌。
Oh,
开口祷告，把我们心中的感动来向主诉说。
我们同声开口祷告，将我们的心声去向同主讲。
主啊，感
谢你，
你
是爱我们的主，你是复活的主，你是被杀的羔羊，你是有一天要再来的君王。主，我们谢谢你，你拣选了我们，爱主的儿女，能够进到神的家中，能够有这么多的高贵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与众圣徒啊，带着活泼的盼望，切切的等候有一天你再回来。主，感谢赞美，感谢赞美。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
多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谢谢你也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死亡和罪恶的权势。
就多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战胜了罪的，都是为我们复活战胜了罪的权柄。
谢谢你愿意让十字架以及复活的果效生发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以将十字架同埋你复活嘅果效能够彰显我哋每个人生命当中。
谢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主动的来寻找我们。
多谢你喺我哋仲未认识你嘅时候，你已经主动去寻找我哋。
就好像你怜悯了多马一样，
就好似你怜悯多马一样，
你把我们一个个带回到神的家中，
你将我哋一个一个带翻去神嘅家中。
也好像你怜悯了彼得一样，
就好似你怜悯彼得一样，
你掩面不看我们的罪过，
你掩面啊不看我哋罪过，
你拣选了我们，
你拣选咗我哋，
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让我哋成为主神嘅儿女。
虽然我们是如此的不完全，
虽然我哋系如此嘅不完全，
你还是爱我们，
你还仲系爱我哋，
你帮助我们，
你帮助我哋，
来活出你所要的样式，
你活出你所要嘅样式。
主，我们真的是有多少的亏欠，
主我哋真系有多少的亏欠，
甚至我们信主多年的基督徒，
甚至我哋多年信主嘅基督徒，
我们有的时候活不出我们希望活出的样式，
有时候你活不出我们想活出的样式，
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羞愧，
有时候我都觉得羞愧，
甚至觉得愧对我们自己的家人，
甚至让我们觉得愧对自己的家人。
但是你还是爱我们，
不过你还是爱我们。
主，谢谢你，
多谢你，
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站立，
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站立，
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可夸的，
不是我们在你面前有什么可夸的，
完全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完全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你的怜悯，
是你的怜悯，
是你的慈爱，
是你的慈爱，
是你的信实，
是
你的信实，
是你的信实，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愿意继续跟随你，
我们愿意继续跟随你，
来跑这条天路，
来跑这条天路，
谢谢主，
多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请坐。